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先向您问安，很开心又是我们一起学习和领受的时候了。空中神学院新约导论节目中，今天呢亚波罗牧师要跟我们谈启示录。常听学者专家们说，从圣经的预言可以看现在的世界风云，启示录是需要我们努力学习去发掘其中奥秘的一本书。启示录，启示录，神对我们的启示，需要我们有敏锐的灵，方能领悟他的真智慧。但愿圣灵引导我们，随着老师在这几堂课的宝贵时间里，都进入这为基督耶稣做见证的灵里，好好的学习。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学习启示录，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耶稣基督在启示录里赐给我们七封给教会的信，揭示教会的不足，指引教会的方向，也应许顺服的奖赏，甚至还显明了教会历史的演进。求你让我们通过这一刻的学习，不仅自己成为合你心意的人，也把我们的教会建成合你心意的教会。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启示录一章十九节，基督命令约翰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的事都写出来。我们已经建议过，这一节可以被当作全书的枢纽经文。所看见的就是第一章里面的得荣耀的基督的形象，既是祭司又是君王和审判者。现在的事就是二至三章所描写的七个教会，将来必成的事就是从第四章到二十二章的对末世的描述。之所以理解为这种过去、现在、将来的三部分结构，乃是因为这是在希腊文学中流行的，在本书上下文也表现出是作者的喜好。如一章四节和八节说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耶稣在一章十七节说自己是首先的、末后的和那存活的，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这种三部分的排列是一种文学上的结构，并不严格的限制各部分所描述的实际事物所发生的时间。第一章里所描述的、所看见的耶稣基督的样式和身份，并不局限于过去。同样，二至三章所描述的教会的情况，也并不局限于现在。四至二十二章所描述的将来必成的事，也并不排除其中可以有描写过去事物的插曲。在电影中有回忆过去的插曲，并不表明这个电影不是按时间顺序来叙述。文学结构的安排只是表示大致的思路。好，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于二至三章的总结。第二至三章是全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现在的事。第二三章所记的乃基督透过约翰分别给七个教会的不同的信息。这些教会当时确实在亚细亚存在，然而这些教会也代表着各时代所有的教会，因此这些信也是写给众教会的。七封信各展现了基督不同的形象，每封信都描述了该教会的事工，当中都包含对那个教会的称赞、责备、指正和结局。各信的主题由始至终都很清楚，基督是众教会 和每一间教会的元首和审判者，他不将教会互相比较，而以自己为标准审判各教会。第二章有分别给四个教会的四封信，第三章则包含给另外三个教会的三封信。以下是各教会的一个简要梗概，其中揭示了基督究竟是谁，以及他对教会要求些什么。二章的一至七节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责备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但称赞他们信仰纯正，行为端正，指正是要悔改，重燃爱心。二章的八至十一节是写给士美拿的教会，对他们没有责备，称赞他们在患难中忠心，也没有要求他们纠正什么。二章的十二至十七节是写给别加摩的教会，责备他们在真道上妥协，称赞他们坚守信心，指正他们要悔改，持守纯正的教训。二章的十八至二十九节是写给推雅推拉的教会，责备他们容忍淫行，称赞他们善事和好行为，指正他们要悔改，从罪转离。三章的一至六节是写给萨迪的教会，责备他们有死的行为，缺乏属灵的能力，没有任何称赞，并指正他们要悔改，靠着圣灵的大能而行。三章的七至十三节是写给菲拉铁菲的教会，对他们没有责备，称赞他们持守神的道，也没有指正的要求。三章的十四至二十二节是写给老底家的教会，责备他们淡漠和无用，没有称赞，指正他们要悔改，重新向神发热心。这些信都鞭策挑战各教会，告诫他们要明白不听从基督的信息的后果。信中又应许要赐福给那些跟从基督遵行神之道的教会。好，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七个教会的释义。犹太人的拉比在解经时认为可以有四种含义。第一种是明显的字义，也就是我们在解经原则里所说的凭语法和历史来解经。这种意义背后的假设是神的启示目的是为了让人理解。第二种含义是暗示的意义，比如预表等等，需要等人对全部圣经的主题以及历史的对应有整体的了解之后才可能理解这一意义。这背后的假设是神可以在末世经文时赋予经文作者当时也不全明白的意思，而解经者也只有随着圣灵按照他的时间表光照的程度才能理解经文的这个含义。第三层是串珠或联想的意义，就好像保罗书信中把讲到一个概念的旧约经文作为串珠经文全部连起来一样。这背后的假设是神可以使用圣经里的概念来引导解经者的思想。第四重的含义是密码或暗号的意义，如彼得前书中说的巴比伦是否代表罗马，或字母作为数字加起来的意义，如666是否具有尼禄王或拉丁文的意思。这背后的假设就是全知全能的神可以把意义赋予到经文的极为细微之处。在这四种含义中，第一种显然是基本的，而后面的三种则随不同人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看见，因此也比较容易被人滥用。因为部分早期教父如俄立根等采用了极端的试图用希腊思想来解释圣经的立场，结果造成追求与经文的字义无关的灵异，导致了教义上的谬误，尤其是在末世论方面。因此近代的保守福音派神学家就反其道而行之，提倡字义解经，并相信一处经文只有一个意义，尽管可以有多种应用。这是一个健康的纠正，但也可以走到过分的地步。因为圣经的作为人的作者大约有40个，除了路加一人可能不是之外，其余的都是犹太人。在解释犹太人写的书的时候，最好按犹太人的思想方式来理解，尤其是在解释像启示录这样的集圣经之大成、极富犹太人味道的书卷的时候。因此我们在解这本书时所采用的健康的原则应该是 自义优先，而不是自义孤单，不接受有与经文自义相脱离的所谓灵义，相信经文只有一个作为整体的意义，但是其中可以包含有不同的层次，包括双关语、预表、暗号、象征等等暗示的意义。因此可以看出，启示录二至三章的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既在字义上代表当时当代的七个地方教会，也代表七种类型的教会在各教会时代都存在，而教会历史似乎也可以被分成七个时代，每个时代以这七个教会当中的一个作为特征，并不排除同时具有其他类型的教会，只是以这一种作为最主要的。凡不是圣经明显字义的解释，人都无权自称有神末世的绝对的权威，但解释者可以声称也应该是按照圣灵在这个时代光照的程度，以及自己对圣灵的光照接受的程度来尽可能理解。我们既不应该把圣经本意没有讲的人的意思读进经文，也不应该错失圣经所要传递的丰富的神的信息。就像启示录里所说的，有耳听的就应当听。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二章的一至七节是写给以弗所教会使者的信，这七封信都是写给教会的使者，既然他们是收信人，因此就应该活在地上，应该是指教会的领袖，他们是基督派驻教会里的使者。从字面上看，每封信的内容都是写给收信的教会领袖的，但是因为教会的性格将像他的领袖的性格，所以其内容也隐含着指整个的教会。这七个教会所在的城市都处在当时罗马帝国的亚细亚省，在今天的土耳其的西南部。在地图上，从以弗所开始，若画一条线连接这七个城市，就会发现它形成一个山峰的样式。从以弗所开始，前三个教会是往上升，后四个教会是往下降。这可能是当时的一条道路，也代表这七封信所传递的方向，其高低似乎还与教会在各时代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成正比。这七封信都具有相近的结构。首先，教会的名字似乎有象征的意义，以弗所的意思是蒙爱，与他们最后离弃起初的爱形成对比。各信开始都有耶稣的自称，他自称所示的正是教会所缺少的，因此教会最需要的就是耶稣自己。对以弗所的教会，耶稣自称是手拿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一章二十节解释了，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说明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似乎脱离了耶稣的掌管，而这个教会也缺乏基督在里面行走。就好像据说一位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到美国访问一圈之后感慨说，美国教会居然没有靠基督也可以做这样多的事。这七封信都有一句话，耶稣说我知道，一般的意思是夸奖，对以弗所教会的夸奖有许多。第二节上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这是指团契相交，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多多行善。这方面以弗所的教会做的是无可指责。第二节下说，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一世纪的以弗所的教会有过非常优秀的教师，包括使徒保罗、提摩太以及使徒约翰。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五节还提到过两个人，非吉禄和黑摩奇尼，说他们离弃了保罗。按教父希波利多的记载，他们属于耶稣基督的七十个门徒，教会历史上一度称为七十使徒，位在十二使徒之下。其中非吉禄做过以弗所教会的监督，虽然他们有某种资格自称是使徒，但是他们跟随了西门的一派，就是诺斯底派。很可能以弗所的教会最后认出是假使徒的就是他们。这里夸奖的是以弗所的教会在对内教导坚持真理，不在名人面前妥协，这一方面也做得很好。第三节说， 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这里夸奖的是以弗所的教会在对外传道这一方面也做得无懈可击。第六节还有一句额外的夸奖，说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尼哥拉党据说是起源于使徒行传六章五节提到的早期教会七执事之一的尼哥拉，他是一个来自安提阿的加入犹太教的外邦人。按早期教父希波利多的记载，他做过撒玛利亚的主教。据说尼哥拉党教导属灵的自由使人可以行不道德的事而不负责任。如果是这样，那么这里夸奖的就是以弗所的教会在追求圣洁的生活方面也是无懈可击。也有人从尼哥拉名字的意义是征服人民上面推出，这里指的是教会里的领袖追求权力。若是如此，那么夸奖的就是教会的领袖谦卑做仆人。无论如何，看起来以弗所是一个理想的教会，但是在这七封信中对每一个教会都有一段批评，指出其最明显的缺点。对以弗所教会的批评是第四节，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说明这位教会的使者虽然在领导一个从外表来看非常健康的教会，每时每刻都在忙着做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他所忽略的就是与基督的灵修生活，因此从里面已经开始枯干。这七封信在批评之后有一些有宣布的预言，对以弗所没有，有的是下一条，即要求或劝勉，要他回想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曾经受过圣灵厚厚的浇灌，有过与基督亲密同行经历的人，千万不要以为这就是一生的资本，像那些愚蠢的少男少女一样以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如果知道婚姻与家庭才是真正的爱情培育成长的温床，那么与神同行也不应忘记有时常的相交和不断的交通。否则七封信里都接下来有警告，对以弗所教会的警告是，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一章二十节解释过，灯台就是教会，把灯台挪去，或者是指将关闭这间教会，或者是指教会只剩下一个正常运作的外壳，但实质上已经没有属灵的活力。七节上有一个这七封信都有的一样的呼召或宣告，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首先说明这封信的内容不光是写给一个教会的领袖的，也不光是给这一个教会，而是给一切时代一切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基督徒的。而且这里的话不是明显说明的，凡有耳听的就是愿意追求真理并且顺服真理的人，就按照圣灵在他那个时候所光照的程度，按照自己所明白的就去遵行。最后这七封信的结尾都有一段给得胜者的应许的奖赏，注意对每个教会的应许都适用于所有的教会，只是直接给出的教会特别需要这种鼓励。对以弗所教会的应许是，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有些人误以为不得胜的就不得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因此就推出不得胜者不得救，其实这是错失了经文的本意。这里的奖赏不是得生命树上的果子吃，而是得基督亲自把这生命树上的果子喂给人吃，表示与基督的亲密的相爱的关系。这正是以弗所的教会目前所缺少甚至有可能完全失去的。以弗所的教会作为一个模型，对应被圣灵厚厚浇灌过的神新兴的教会，从时间上讲对应使徒教会时代，时间是从公元33年的五旬节到公元100年新约完成。启示录的二章八至十一节是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6章10节问候过一个名叫亚比利的人，称他是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人。 据早期教父希波利多记载，亚比利是属于耶稣基督的70个门徒，也是士美拿教会的主教。这位收信的士美拿教会的使者可能就是亚比利或他带出的门徒。士美拿名字的意思与墨药相关，是给死人身上抹的香料，与这教会面临死亡的威胁相关。耶稣基督自称是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乃是指他是唯一拥有并且掌握永生的，也是针对这教会面临可能为信仰丧失今世的生命，耶稣却应许说你会有永远的生命。耶稣说他知道并夸奖的是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士美拿教会的人为信仰的缘故受的逼迫，使他们经济上贫穷，却在灵里面富足。耶稣也知道他们受毁谤，注意发出毁谤的人是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的。很多人都按罗马书2:28-29解释作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不是真正的犹太人，但注意这里的字面意义却是本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把自己封成是犹太人。犹太人不接受自己的弥赛亚固然是错，外邦人若以为自己已经替代了犹太人成为神唯一的选民就更是错，两者都可以被称作撒旦议会的人。耶稣预言说你们中的几个人将要被下监十日，说明神允许发生在他喜悦的儿女身上的试炼乃是在神控制的范围内，不多也不少。罗马帝国也一共有10个皇帝发布过逼迫基督徒的诏令，基督劝勉他们不要怕，要至死忠心，没有给不这样做的警告。对得胜者应许的奖赏是生命的冠冕和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20:14解释了入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不是得胜者才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而是肯为基督的名受逼迫的人可以确信他们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就好像八福的开始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属于他们的，这样的人有可能进天国，而八福的结束则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样的人是保证进天国。这里谈到的是救恩的确据，而不是救恩的可能。士美拿的教会作为一个模型，代表一切为基督的名的缘故受逼迫的教会。从教会历史上看，代表受逼迫的教会的时代，或称早期教父的教会时代，时间是从公元100年新约完成到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大帝信主。2:12-17是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的信，别加摩的名字意思是城寨，也可以被解释作重婚，似乎隐含着指这个教会有两个主，基督和国家。耶稣自称是有两刃利剑的，16提到了基督对不悔改的将用他口中出来的剑攻击他们。约翰福音12:48基督说他所讲的道在末世要审判那些弃绝不领受他的话的人，因此这两刃利剑指的就是基督的道，也就是真理，说明这个教会中缺乏对真理的忠心。耶稣知道并夸奖的是这个教会在有实际难处的情况下没有弃绝主的名和主的道。耶稣说你的居所有撒旦的座位，很可能指的是要求的皇帝崇拜，因为比加摩在公元前29年建立了第一座崇拜罗马皇帝的庙，是为该萨亚古十都建的，甚至有忠心的信徒如一个名叫安提帕的为了对基督的忠心见证而被杀害。基督批评的是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有人服从了尼哥拉党。巴兰是一个在民书记中记载的来自外邦人的耶和华的先知，他为了金钱的缘故向摩押人建议了如何诱使以色列人犯罪的方法，或许这是指教会里在尼哥拉党所代表的权的诱惑上另一个诱惑钱。有人为了拿国家的工资而扭曲和背弃了基督的真理，也有人从巴兰的名字的意思是人民的主，认为这是指权力的诱惑，而尼哥拉党则是情欲的诱惑。耶稣的要求是悔改，否则基督警告说基督会快临到那里用口中的剑就是他的道与真理来攻击他们。 在这个教会所代表的教会历史的时代里，开了许多大公会议，界定了基督教信仰根基的边界，并且判定了许多异端。耶稣对得胜者应许的奖赏是隐藏的玛纳，即基督对工人生活的暗中供应，和上面写着新名的白石。白色石子在那个时代被用来在法庭上投票判人无罪，也被当作进入一个庆祝节期的入场券。无论是在何种意义上，这里都是说可靠的供应和有意义的特权都是来自于基督。比加摩教会作为一个模型，代表一个妥协的教会，从教会历史上讲，代表国家教会时代，时间是从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大帝信主到公元590年第一个教皇格里高利一世。任何国家教会，即让人把爱国放在爱神和爱教会之先的教会，都属此类型。二章的18-29节是写信给推雅推拉的教会的使者。一世纪的推雅推拉以缠紫色布出名，使徒行传16:14的吕里亚既是来自这个城市。推雅推拉名字的意思似乎可以被解释为再次献祭，与天主教对主餐的理解变质说有些联系。按这种理解，每次领圣餐时，那饼和杯就真的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因此每次领圣餐都是再次献祭。基督自称是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这在1:14-15已经解释了是基督将作为审判者再来，暗示着这个教会过分强调了基督的慈爱，而忘记了他的圣洁与公义。基督知道并夸奖的是这个教会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以及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行的更多。天主教至今仍以特蕾莎修女等善行著名。基督的责备是这个教会容让了一个自称是女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主的仆人。耶洗别显然是一个代号，这个名字让人想起在旧约里嫁给以色列王亚哈的西顿公主耶洗别，她把巴利崇拜正式带入以色列。这位自称女先知的似乎也是把异教的崇拜和行为带入推雅推拉的教会，包括行奸淫和吃祭偶像之物。宗教的邪淫总是与肉体的淫乱联系在一起的，在前面提到过的两个诱惑权与钱之后，如今又加上了第三样色。在一世纪的推雅推拉的教会，可能意味着是把希腊的异教崇拜的行为作为诺斯底派的信仰带入教会。天主教也是把异教的天母的概念带入基督教，给了圣母玛利亚一个不合乎圣经的地位，让人以为任何任意的犯罪都可以绕过基督向圣母求一定得赦免，结果也是导致教会容让肉体的淫乱，甚至包括部分教皇。基督说他给了这位女先知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天主教也是得到许多次改革的机会，却拒绝改革。基督预言叫这位女先知病卧在床，并要求其余跟随的人悔改，否则就警告说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还要杀死他的党类，好叫人知道基督是看穿人心并审判罪恶的。在天主教腐败到底的时期，神在公元1347-1350年在欧洲允许发生了一次黑死病，就是鼠疫，除掉了欧洲1/3的人口，促使了以后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推雅推拉教会中没有参与领袖犯罪的，即所谓不晓得撒旦深奥之理的人，耶稣的要求是不加给别的担子，只要求持守已经有的，只等到基督再来。天主教里也有重生得救的人，但身处这个教会中，神学上不可能有更多的成长，基督要他们持守这得救的信心，就算是得胜。对得胜者应许的奖赏是用铁杖辖管列国的权柄和晨星，就是巴兰在民数记里预言过的耶稣基督自己。天主教徒若不追寻与教皇一同统治世界的权柄，就会得到与基督一同在千禧年里统治世界的权柄。 不是只有这些人才有这样的权柄，而是他们被特别应许给予这样的权柄，以鼓励他们顺服。有趣的是，那句呼召人顺服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给前三个教会的信里都不是最后一句话，但在给后四个教会的信里都是最后一句话，似乎他们特别需要提醒。这与地图上前三个教会是往上走，后四个教会是往下走一致。推亚推拉的教会作为模型，指的是一个腐化的教会，对应的是天主教会时代。这封信是七封信里最长的，天主教会时代也是教会历史中时间最长的。时间是从公元590年第一个教皇格里高利一世继位，到1517年马丁路德钉95条开始宗教改革。三章的一至六节是写给萨迪教会使者的信，萨迪教会的名字是逃离，与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或更正教或新教是逃离天主教的腐败有关。基督自称是有神七灵和七星的，说明这个教会最需要的是圣灵和听从基督的教会领袖。耶稣知道他的行为，但无法算作夸奖。真正的夸奖是第四节说有几名穿白衣与主同行的，乃是少数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如马丁路德、加尔文、慈运里、莫兰顿等等。接下来就批评是，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虽然宗教改革了，但从天主教背过来的包袱太重，所以行为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宗教改革强调因信称义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可以被人滥用忽略，要用行为证明信心的另一方面的圣经真理。基督的要求是要警醒兼顾这些已有的然而不稳定的进步，要回想是怎样领受的真理，并要悔改，要遵守，不要做光听到不行道的人。否则基督警告说，我必像夜里的贼一样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临到你。宗教改革主要是改救恩论，但是没有改末世论，仍然坚持天主教的无千禧年主义，认为现在就是神的国度，并不重视有关基督再来的圣经教导。基督给得胜者的应许是穿白衣，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和在父和使者面前认他的名，都是说明用行为证明自己的真信心的人将会有得救的确据。涂抹生命册上的名是给一些自称有信心好像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人，若最后没有任何行为来证明他的真信心，就说明他从来也没有过真正得救的信心。这并不与一次真正得救永远真正得救的圣经教义矛盾。萨迪的教会作为一个模型，指的是一个脆弱的教会，对应教会历史中的宗教改革时代。时间是从1517年马丁路德钉95条到大约1700年敬虔主义的所谓第二次宗教改革。现代新教的主流宗派自由派教会，甚至部分讲信不讲行的福音派教会都属于此类。三章的七至十三节是写给菲拉铁菲教会使者的信，菲拉铁菲的意思是兄弟之爱，建成的王是把他献给自己的兄弟，也与这个教会强调在情感上爱基督爱弟兄有关。耶稣自称是圣洁真实拿着天国的钥匙有永久开关的权柄的人，或许说明敬虔主义强调了救恩与爱的个人经验和情感的一面，但在真理和圣洁一面却可能有所忽视，强调了世界宣教却不能忘记依靠祷告，只有基督才能开天国的门。耶稣说知道，并与萨迪教会相比算是略有一点夸奖的，是这教会的行为虽不完全但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说明教会虽然仍然力量微弱，遇到很多新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挑战，但是因有忠心和祷告而显出了一点属灵的力量。耶稣预言给他们开了敞开的门，并让说谎话的在他们面前下拜，显然是指给他们开了世界宣教的机会，并在真理的辩论中得胜。从18到20世纪，随着发现新大陆、工业革命、 殖民主义和世界政治经济逐渐一体化，基督的福音也随着宣教运动的开展逐步传到全世界。如今在第三世界的基督徒已经多于欧洲和北美的基督徒总和。那些说谎话的人，经文说是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的。如果被解释作是不信基督的犹太人，那么这里指的就是大量的犹太人终于发现了教会正在享用的新约其实本来是给他们预备的，因此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这件事至今还没有发生，但若被解释为那些持有替代论神学的外邦人基督徒认为以色列已经被神废弃，教会是新以色列，自己是真犹太人的，那么这里指的就是从19世纪开始的被称作第三次宗教改革的前千禧年主义的复兴和时代论神学的兴起，意识到以色列是教会的根。如今多数福音派基督徒已经持有这种观点，基督要求这教会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说明他们的信仰会受到强烈的攻击。耶稣应许说，你若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常被引用做灾前被提论的证据。注意，这应许是适用于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基督应许得胜者在神的殿里做柱子，就好像在所罗门圣殿里的两颗柱子波阿斯和雅金，意思是能力在乎他和他必坚立。耶稣要把神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和耶稣的新名都写在他们上面，表明他们属于神、基督和新耶路撒冷，他们是爱主并且期待主的再来的人。菲拉铁菲的教会作为一个模型代表中心的教会，在教会历史上代表宣教的教会时代，时间是18世纪到20世纪，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时代的末尾。今天具有敬虔派的、福音派的、宣教的教会特征的都是这种教会。启示录3:14-22是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老底嘉名字的意思是人民统治，与这个教会照自己的喜好选择教师有关。基督自称是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明这教会乃像后现代派，只凭感觉，不信有大图像，也不在乎真理，更不在乎基督的主权。耶稣知道他的行为，但没有任何可夸奖之处。耶稣有两样严厉的批评，一是不冷不热，老底嘉附近的城市希拉波利有具有治疗功能的热泉，但引到老底嘉就不冷不热，其中的矿物质让人想呕吐。这个教会心里虽也隐秘的仰慕主，但总是下不了决心实际行出来，因此已不再具有医治灵魂的能力。第二个批评是自我中心和自满自足，自以为富足却实际上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自以为有丰富的属灵经历，实际上是既没有真理也没有新生命的样式。耶稣预言将要管教他们，但说明了这是因为疼爱他们，说明这个教会虽然令人失望，却也是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基督要求他们向主买火炼的金子，就是学习教会历代积攒下来的真理，买白衣穿上就是要有生命的改变，追求圣洁，买眼药擦眼就是不要被世界的诱惑迷住双眼。老底嘉本以盛产眼药出名，要发热心也要悔改。3:20，基督应许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句话一般被用于向不信的人传福音，但在这里是给已经信了主却在实际生活中好像没有主的人，对得胜者基督应许与他同坐宝座，对自己生活最好的控制是与基督一同治理。老底嘉的教会作为一个类型，代表自我中心的幼稚和愚顽的教会，在教会历史上是后现代的教会，时间是从20世纪开始，我们现在正在其中。如此看来，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是对整个教会历史的综览，从五旬节的诞生到教会的被提。我们这一课的时间满了，下堂课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用圣经给我们一个从创世到末世的人类历史鸟瞰，我们赞美你的主权， 愿我们当中有耳的都应当听。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愿神祝福你。